你好，我是 Winter。 咱们书接上回啊，浏览器进行到这一步，已经给 DOM 元素添加了用于展现的 CSS 属性。接下来呢，这个浏览器的工作就是确定每一个元素的位置了。我们的基本原则呢仍然不变，就是尽可能流式的去处理上一步骤的输出。在构建 DOM 树和计算 CSS 属性这两步骤，我们的产出都是一个一个的元素。那在排版这个步骤中呢，情况不一样了。我们有些情况下呀，就没法做到这样了。尤其是表格相关的排版 ,flex 排版和 grid 排版，它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那就是子元素之间具有关联性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介绍一些基本概念，使你可以感性的认识一下我们平常说的各种术语。排版呢，这个概念最初来自于活字印刷，是指我们把一个一个的签字根据文章的顺序放入板框当中的步骤。排版的意思呢，就是确定每一个字的位置。在现代浏览器中啊，仍然借用了这个概念，但是排版的内容更加复杂，包括文字、图片、图形、表格等等。我们把浏览器确定它们的位置的过程呢，就叫做排版。浏览器最基本的排版方案是正常流排版，它包含了顺次排布和折行等规则。这是一个跟我们提到的印刷排版类似的排版方案，也跟我们平时书写文字的方式一致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它叫做正常流。浏览器的文字排版遵循公认的文字排版规范。文字排版呢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，它规定了行模型和文字在行模型中的排布方式。行模型呢，规定了行顶、行底、文字区域、基线等对齐方式。你还记得小时候的写英语的英语本吗？英语本上的四条线啊，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行模型。此外，浏览器支持不同的语言，因为不同的语言书写顺序不一致，所以呢，浏览器的文本排版还支持双向文字系统。浏览器又可以支持元素跟文字的混排，所以元素被定义为占据长方形的区域，还允许有边框、边距、留白。这个呢，就是所谓的核模型。在正常流的基础上，浏览器还支持两类元素，绝对定位元素和浮动元素。绝对定位元素呢，把自身从正常流中抽出，直接由 top 和 left 等属性确定自身的位置，不参加排版计算，也不影响其他元素。绝对定位元素呢，由 position 属性控制。浮动元素呢，则是使得自己在正常流的位置啊，向左或者向右移到边界，并且占据一块排版空间。浮动元素呢，由 float 属性控制。除了正常流，浏览器还有很多其他的排版方式，比如说现在非常常用的 flex 排版。这些排版方式啊，都是由外部元素的 display 属性来控制。注意啊， display 同时还控制元素在正常流中属于 inline 等级还是 block 等级。我们就先来讲一讲正常流的文字排版。我们会在 CSS 部分详细的介绍正常流排版的行为。这里呢，我们主要就介绍浏览器中的正常流的实现啊。正常流呢，是唯一一个文字跟核混排的排版方式，所以我们先来从文字讲起。那想理解正常流呢，我们首先要回忆一下自己如何在纸上写文章。首先呢，纸是有固定宽度的，虽然纸有固定高度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下一页纸的方式来接续，所以呢，我们不存在写不下的场景。我们书写文字的时候啊，是从左到右依次书写，每一个字跟上一个字都不重叠，文字之间呢有一定的间距。当写满一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换到下一行去写。书写中文时呢，文字的上下中轴线都对齐。书写英文时呢，不同的字母高度不同，但是呢，我们有一条基线对齐。实际上呢，浏览器环境也很类似，但是因为浏览器支持改变排版方向，所以不一定是从左到右，从上到下。我们把文字依次书写的延伸方向啊，称作主轴或者主方向。换行延伸的方向呢，跟主轴垂直交叉，称作交叉轴或者是交叉方向。我们一般会从某个字体文件中获取特定的文字相关信息。我们获取到的信息呢，可能是类似一个这样的图形，这个图形可能有文字的宽度啊， 这个基点啊，前进的距离啊，还有高度啊，还有 XY 的最大最小值的范围啊，类似这样的一些信息。并且呢，这个有横向和纵向两个版本啊。我们这个文章里面呢，选了两张图片，这两张图片呢，都来自著名的开源字体解析库，叫做 FreeType。实际上呢，各个库对字体的理解是大同小异的。我们注意一下，这个 Advanced 呢，这个里面代表每一个文字在排布后在主轴上前进的距离，它呢，实际上跟文字的宽高是不相等的。它是字体中最重要的属性。除了字体提供的字形本身包含的信息，文字排版还受到一些 CSS 属性影响，比如 inline height、letter spacing、word spacing 等。在正常流文字排版中，多数元素是被当作长方形盒来排版的。只有 display 为 inline 的元素啊，是被拆成文本来排版的。这个里面还有一种 rain 元素，它有时候作为盒，有的时候拆成文字，这个不太常用，这里就不详细讲。 display 值为 inline 的元素呢，它的文字排版时啊，会被排入文字流中。 inline 元素的主轴方向的 margin 属性和 border 属性啊，也会被计算进排版前进的距离当中。注意啊，当没有强制指定文字书写方向时呢，在左到右文字中插入右到左向文字，就会形成一个双向的文字盒，反过来也是这样。这样啊，即使没有元素包裹，混合书写方向形成的文字也可以形成一个盒结构。我们在排版时呢，遇到这样的双向文字盒，就会先排完盒内再排盒外。这是文字排版。讲完了文字排版呢，我们就再来讲一讲正常流中的盒。在正常流中呢， display 不为 inline 的元素或者是伪元素都会以盒的形式跟文字一起排版。多数 display 属性啊，都可以分成两部分，内部的排版和是否为 inline。 带有 inline 前缀的盒呢，就被称作行内集合。根据盒模型啊，一个盒具有 margin、border、padding、width、height 等属性，它在主轴方向占据的空间呢，是由对应方向的几个属性之和决定的。而 vertical align 等属性呢，决定了和在交叉轴方向的位置，同时呢，也会影响实际的行高。所以啊，浏览器对行的排版一般是先行行内布局，再确定行的位置，根据行的位置计算出行内和和文字来排版的位置。这个块集合呢，就比行内核简单一些，它总是单独占据一整行，所以我们只需要计算出交叉轴的方向的高度即可。那接下来我们讲一讲绝对定位元素。这个 position 属性为 absolute 的元素啊，我们需要根据它的包含块来确定位置。这个呢，完全跟正常流无关的一种独立排版形式，逐层找到它负极的非 static 元素，即可确定它的包含块。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浮动元素的排版。 float 元素呢非常特别，浏览器对 float 的处理啊，是先排入正常流，再移动到排版宽度的最左或者最右侧啊。实际上这里指的是主轴的最前或者最后。移动之后呢， float 元素占据了一块排版空间，因此啊，在数行之内主轴方向的排版距离发生了变化，直到交叉轴方向的尺寸超过了浮动元素的交叉轴尺寸范围，主轴排版的尺寸才会恢复。 float 元素排布完成之后呢， float 元素所在的行就需要重新确定位置。除了正常流啊，还有其他的排版。 CSS 的每一种排版都有一个很复杂的规定，实际的实现形式也各不相同。比如 flex 排版支持了 flex 属性， flex 属性呢会将每一行排版后的剩余空间平均分配给主轴方向的 width 和 height 属性。浏览器支持的每一种排版方式啊，都是按照对应的标准来实现的，我们这里啊就不一一给大家去讲了。最后我们开始这一部分的总结。在这一部分呢，我们以正常流为主，介绍了浏览器排版的基本概念和一些算法。这里啊，我主要介绍了正常流文字的排版、正常流中和、绝对定位、浮动元素等几种情况。最后呢，还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flex 排版，这是属于进阶版的排版方式了，可以了解一下。最后呢，还是给大家留一个问题，你平时喜欢用哪种方式排版呢？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。